迎收看美国之音九月十二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通过台湾冲突吓阻法，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北京一旦武力犯台的时候，立刻公布并冻结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美国的资产。另外，华为和苹果同一天发布了新手机，中美之间的晶片大战究竟谁占上风？时大谈已经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那么除了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之外，我们今天在现场也会开放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收看，都可以点击美国之音中文网发送的邀请链接，我们在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和您通话之后，会适时的将您加入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进行互动。这个星期被称为是美国国会的中国周，因为两党的国会议员们要一个接一个表决三十几项直接或是间接与中国有关的法案。那么其中最受到瞩目也是率先通过的就是台湾冲突吓阻法，这项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北京一旦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时候，立刻公布并冻结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其家属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提案的议员们说，通过这项法案是明确的警告中共领导人，攻打台湾将面对美国的经济惩罚。美国国会这招能否切中要害，吓阻中共武力犯台？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欢迎您。
东林好，谢教授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田教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专家。那么我在请教丁宏斌教授之前，很快先念一下这个台湾冲突吓阻法的提案人民主党的议员舍曼他的说法。他说这个法案是为了警告中国政府，说美国正在密切注意中共对台湾日益增加的威胁，那么这个是有立法根据的，因为他的侵略是违反了台湾关系法第三条第 C 项的规定，如果一旦违反的话，就会公布这个中共领导人及其家属在美国的资产啊。那么舍曼议员说，这个条款当中还包括入侵或是封锁台湾都也是算的，就算是性质没那么严重的侵略行动，也都会启动这项法案的。那我首先先请教这个丁宏斌教授，你怎么看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台湾冲突吓阻法，台湾政府方面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丁教授。
我想先从台湾政府的那个反应开始讲哈。
好的。
因为台湾的外交部部长林佳龙林部长，他前两天很快的就已经做出回应。那基本上他的回应也算是四平八稳。因为呢，再怎么样，就算这个法案在众议院有高度共识，而且很快的速度就通过了，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两院制，那么在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你还是要经过参议院，所以这个法案最后虽然说，在后面有很强大的民意支持了哈，众议院两党议员的支持，但是他最后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么还有一点变数。那这个林佳龙林部长的回应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他们很欢迎这样子的提案，然后这样子的提案呢，他们也乐观其成。那我想，那就像我前面说的，基本上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一个回应，因为这个法案里面的确提到台湾在中国州里面这么多法案里面，你要有提到台湾的这个法案，也就这么目前是这一个，所以外交部部长得出来讲讲话。那至于说这个法案对于台湾的影响，或者是说对于更广泛的美中关系的影响以及它的效力，当然前面我说过，一方面我们要看最后这个法案它最后的样子是什么，也就是在参众议院两边最后大家都投票表决的最终版本会是什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倒是觉得说这个法案它某种程度上啊，它让这个中国的最高决策当局在对于台海提出进行武力威胁或各式各样的威胁行动的时候，要重新的思考一下。因为目前美国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过去几年的脉络里面，事实上是美国不断的在叠加什么呢？叠加这个中国对武力使用武力或者是其他的军事手段对台湾进行侵扰以及威胁的成本。 那这个成本可以是国家级的，可以是个人级的。那这个法案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这样的做法。那可见的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台海之间的情势像现在的这个情况继续我们说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的话，那我们会看到的就是美国在美国这方面会继续的往这个方向继续实力。
好的，感谢丁教授的分析。想请教谢田教授，这个现在目前众议院通过编号叫 HR554号的台湾冲突遏阻法，是锁定了至少10名特定的中共领导人在美国的资产啊。那么这10名包括哪些？我们很快念一下法案当中很详细的列出来啊，是包括中共政治局的常委。还包括了非政治局常委中中共政治局的委员，以及非政治局委员的中共中央委员，如果他的职权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台湾的话。那么我想请教谢田教授，其实我们过去谈到这个美国政府贺阻中共都是指可能比较武器军事方面，但这一项法案是针对的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家属在美国的资产。您认为这个台湾冲突遏阻法有没有切中要害？这个法案能不能有效的吓阻北京武力犯台呢？
首先呢，这个你说的对，这个法案呢，确实是在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国会方面呢，一个战略上的或战术上的一个转变啊。以前呢，都是通过强化这个台湾的防卫，给台湾提供武器，或者给中共施加压力啊。那这次呢，是等于说是有一点，就是说在战术上有所转变，它直接就是说直指中共这些高官特定的领导人。啊，你刚才提到那个，他可能至少包括10名的最高级的中共领导人，甚至也可能包括，就是说，我认为呢，如果你要加上这些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这些中央委员的话呢，可能会高达500多个人啊。而这500多个中共官员，然后加上他们的家属啊、直系亲属啊这些呢，可能高达上万人，1-2万人包括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共在中国，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呢，最高级的领导人呢，就是这200-300个、几百个这个中央委员以上的，因为他除了在中央在作为这个领导机构的人以外，也包括了各省各大军区的一些主要的负责人啊。那现在这个法案呢，直接去就是说切中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啊。我认为呢，不能说这个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呢，就直接完全遏阻北京武力犯台，让中共完全不敢，但是它会有相当大的一个震慑作用啊。对这些，就是说对可能这个对，尤其是对这种专制独裁的政权来说呢，它可能有相当大的作用。比方我们看到那个川普总统当年先签署了一个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命令，然后他制裁了林郑月娥和那以下的那10几名中港的高官，结果像那些特首啊，林郑月娥他只能那个领工资的时候只能领现金啊，这在中共在这个中港的高层里边呢，或许确实会起到很大的一个震撼作用。中共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今天12号，川普总统10号在这个10号的晚上，在一个总统辩论的时候也说过，他甚至也警告过这个阿富汗阿塔利班的领导人阿卜杜，说他我可以把你的家里的照片给你看一下，那让他知道就是美军的导弹可以直接击中他那个个人的那个住宅，就是这些对尤其是专制独裁的人呢，确实是会有一些相当大的震撼作用的。
好的，感谢谢田教授。我们这个网友有很多针对这个法案的评论，我们来听两个啊。这个 Read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此法甚好，是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中共权贵们的要害。还有一位叫 Hans 他说，打台湾就冻结资产这个法案如果实施的话，那么这些人的资产动向就是战争风险的晴雨表了。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啊。我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想请谢田教授帮我们再跟进分析一下好吗？稍后再请教这个丁教授。谢教授，这个法案当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讯息，我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叫做反水条款啊。这是在这个法案提案人共和党的一位议员叫希尔 French Hill， 他说这个法 案当中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这会触发对中国领导层在美国金融机构资产的报告呢，是包括了对那些和如果美国之间合作的中共官员的豁免。他说如果习近平主席对台湾发起行动的话，美国财政部长在这个报告里面可能不会提入他的一些同事，那这些没有被列入的同事是不是没点名就代表他们已经跟美国合作，被这个反水条款纳入了，所以被豁免啊。所以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他说中共永远都没有办法确定说究竟是谁跟美国合作了。同样的，这个条文也可以让某些中共领导人觉得说，如果政治局下定决心要侵略台湾，他们却不想看到自己在美国的财产曝光的话，现在反水还为时不晚。这是共和党提案人希尔议员的说法。不晓得这个谢天教授你怎么看法案当中包括了这个条款的细节，请教谢教授。
对，这个条款非常有趣儿，你可以说是个反水条款啊，是我认为一个反间啊，一个反间计的一个真正的使用啊，因为这个中共这个官员高官在美国的资产呢，我以前呢写过一本文章，里面提到呢，我从这个中国这个贸易顺差呀、外国投资、直接外国投资，各种各样计估算的话呢，大概有5万到8万亿美金，
5万到8万亿美元，
对。而现在这个现在外界的保守的估计是10万亿美元，
嗯，
然后呢，这高估的话是高达62万亿美元，
嗯，
就是10万到60万亿美元。我们按刚才这些500多个这个家权贵家族来算的话呢，就说他平均每个人的2亿美元啊，那这个呢是实际上是非常可信的，
平均每人2亿美元。
对，如果就按这种估算的话呢，那就是说这个，而这个数字蛮可信的，因为那个我们看到现在中共那个高官在国内的贪官，那贪腐的钱呢都是高达这个都是上亿的啊，所以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中共高官在美国的资产呢肯定在1万亿美元之上。那这些呢就是说但可能有，也许有一些那个比较清廉一点的，那当然比较少数了，我看绝大部分大概手上都是有这个很脏的东西在里边。关键是这个呢，美国政府既然提出这样一个法案的话呢，我相信他应该是以对这些高官的那个名单和具体的资产一定有所了解，
嗯哼，
要不然的话他没办法制裁。
嗯，
那就是说已经有这个了解，有这个名单在美国政府的手上，而这个反水条款呢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会让中共，当然他不会告诉说，你是跟美国哪个人是跟美国合作的，哪个人我们会给他豁免，豁免的话恐怕也是那个私底下的给他豁免，那这样的话才会有这种反水或反间离间的作用啊。这样呢会导致那个中共高级官员之间呢互相猜忌，
是
从习近平开始呀，他会说呢，你是不是，你这个家伙是不是已经背叛了我了，或者你是不是早已准备好了，你的资产被美国豁免了，你会不会把我这个攻台计划给泄露了，或者做了什么手脚，就是说这会让他们之间呢人人自危，互相猜忌，互相这个的中共之间的高层内斗本来就非常非常的严峻，
嗯，
我相信这个军方里面呢，有很多是因为清洗，他是不喜欢或不满足于这个习近平这些很多政策，可能有一些也不愿意去攻打台湾。然后加上这个一个金钱上的一个动机的话呢，那确实会起到相当大的、更好的一个组合作用。这是非常，针对这种独裁专制的政府的话呢，这是个非常好的工具。
好的，感谢谢丁教授。丁教授，我想很快请您回应刚才谢丁教授讲的这两点好吗？一个就是说，这个现在众议院锁定这10名中共高官，然后可能会公布他们的财产，甚至冻结他们和他们家属的财产。那么初步估计有将近在美国可能有60万亿，如果平均下来的话，加上他们的家属，刚才谢教授是说可能平均每个人藏在美国的钱有高达2亿美元啊。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数字？再来就是反水条款可能会造成习近平跟他的这个内部跟台湾决策有关的一些这个人人自危或是互相的猜忌，您又是怎么看这个反水条款呢？在法案当中，丁教授，您的
反水条款事实上是啊，谢谢。反水条款事实上非常有创，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创意
。
那尤其是他对于中共这样子的一个完全不透明又内部斗争激烈的一个政权，我想他的潜在的效益就更大，因为对美国来讲，在我们如果仔细看那个现在通过的众议院版本的法案的话，事实上总统 是可以决定说你要公布谁的财产或不公布谁的财产，也就是说他要豁免谁或不豁免谁。他豁免跟不豁免的人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到底谁有没有跟我合作。就算假设这里面所有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跟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没有人跟美国政府合作，但是他刻意不公布某些人的财产，就很可能在中国的这个统治集团里面产生很奇怪的效应。因为这个我们从没有这个条款的没有这个条款，目前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看到习近平对中国高层不管是国防外交种种方面的清洗，它已经在发生了。有了这个条款的推波助澜，加上让刻意的利用反水条款，让某一些中国政治局里面的高官看起来好像有变成间谍甚至叛变的嫌疑的话，这个会很有可能会加剧中国在中共高层里面，甚至也成了这个本来可能没有要反水的人，会变成美国跟西方集团的信息来源。
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追问这个丁教授一个问题。如果您的声音这样可以持续跟我们对话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可能中共高官啊和他们家属在美国的这个资产金额非常高，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美国政府事实上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其实也有对俄罗斯的一些这种寡头啊实施制裁，但他们在这个美国的资产其实也是非常多，但似乎这几年下来并没有收到成效，这俄乌战争还在持续。我想请教丁教授，您认为说如果真的这个条款的法案的具体实施的话，究竟要怎么做才能真正踩到这些中共高官们的痛脚呢？丁教授，你还在我们线上吗？请说。好，那我这样的问题可以请教这个谢田教授吗？我们刚提到说，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啊，其实这个美国制裁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俄罗斯的这些寡头，其实也祭出这个制裁蛮久时间，而且包括呢，其实像是恐怖分子，其实也曾经利用过类似的手法来控制他们的金流。但具体要怎么做，然后这个制裁的这个包括他们的对象，是不是还要有一些配套的方法，才能够真正的踩到这些中共的透脚，让这个法案能够真正的收到成效呢？请教谢田教授。
是，必须有一些配套的措施，才能让它真正的有效。首先，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以来，这个俄乌战争呢，美国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对那些寡头的制裁，对吧？那对这些寡头个人来说，当然相当有效。他们的资产啊，他们的游艇啊，都被扣押了，对吧？但实际上对这个遏制战争呢，我认为并没有什么效果。
那
我们看到这个战争依然在进行，原因之一呢，就是说这些寡头呢，都是在这个当年那个俄国苏联共产党解体之后，趁着那些经济上的混乱的时候呢，就是抓发了大财的人。这些人实际上，这个普京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抓捕这些人。这些人呢，他是寡头，是经济上的垄断和寡头呢，他实际上是并没有能够过多的干预政治，就是他们实际上对政治决策层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小的。而中共不一样，我们知道中共的权贵高官呢，他们实际上是恰恰是利用他这个政治权力，在获取那些高额的额外的那些垄断的利益，所以呢。对中共这些他们的财产资产进行制裁，和对俄罗斯的寡头的制裁，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啊，不有用的啊。当然，对俄罗斯这个政府的制裁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在看来那个俄罗斯实际上那个虽然有美国的制裁，但是它经济，增长的还相当快啊，可以高达3%到4%。相反，那个北约国家，比如德国这些呢，他们实际上经济陷入了衰退，甚至俄国经济甚至超过了德国。那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根据不同的国家这个制裁产生的效果呢，是会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看来呢，美国政府呢，如果说用这个来，通过经济手段来阻止中共武力犯台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会有一些遏制的效应，但是并不能够完全那个完彻底的遏制，因为你比方说，很可能习近平他自己也可能没有什么资产在美国，或者早就悄悄就转移回去了， 尤其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可能确实会让很多资产呢，悄悄地离开美国，这值得我们去动。但是呢，如果有光有这样的法案本身呢，还是不够的，对吧？需要很多配套，像你刚才说有很多配套的东西。你比方说，现在美国政府就是说呢，他们知道、了解了、掌握了美国中共高官在美国资产的情况，但他并没有公布啊。如果现在公布的话呢，予以公布的话呢？我觉得这会这个激起巨大的那个中国内部的反弹，是中国民众的，尤其在现在这种经济衰退情况下的一些不满和那个反抗，这个实际上会非常有帮助，对解体中共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个呢，美国实际上也有这个能力去这个，破解这个中共的防火墙，让这个资讯的自由和畅通进入中国，这个对中共这个。政权的冲击也会很大，对他们遏制他们侵略台湾也会有很大。还有那些有一些呢，我想可能是，比方川普总统提出来，他如果明年2月1月份入驻白宫的话呢，会对这个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来自中国呢加征60%。这样的话呢，对从经济上或者那个会对中共进行打击，这样这些配套作用。跟刚才现在这个我们谈到这个法案合起来，这个配套使用的话呢，可能会给我有更大的、更好的效果。
好的，非常感谢谢天教授的分析。其实我们刚刚谢天教授讲的，为什么不现在公布呢？我们也有一个网友有类似的评论，可能听到您刚刚讲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爱中2021这位网友他说，公布和冻结是两回事。如果真的想进行威慑吓阻的话，为什么不先公布这些中共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呢？那现在这样讲说这个法案要通过，岂不是给了他们时间来转移资产吗？刚才谢教授说，会不会说悄悄的就把他们的资产先转移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被锁定了。那不晓得丁教授您怎么看这刚刚谢天教授还有我们网友爱中的说法呢？丁教授，
我先回应那个网友的说法好了。
好。
那事实上这个法案里面呢、啊，目前的版本，我要再次强调是众议院的版本。众议院的版本里面，它是希望，当威胁发生的时候，当中共的行动对于台海的安全产生威胁的时候，那美国财政部可以去公布。公布这些人财产，那么这个他公布的财产并不是只限于美国的财产，是美国政府所知道这些人在全世界的财产。那这样子的资讯，这个他的目的啊，是在于说希望中共，他等于说是一个被动式的，他是希望中共不要对于台海的安全有什么特别或者奇怪的想法。那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这边画出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不是我们所喜欢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这个底线就是说，中国政府不管你怎么做，你不可以威胁台海安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你们要威胁台海安全的时候，你们得自己想一想，因为它可能有很严重的后果。那我回过头来讲这个，刚才谢教授所的观点，事实上我非常同意啊，因为我们如果从俄乌战争的经验来看，甚至我们推迟更早之前，我们看美国对于伊朗、对于北韩，甚至更早古巴。都有各式各样的经济制裁，这还是讲的是二次大战以后，我们就更不要讲说在之前的各式各样的，不管是欧陆国家或者是美国对于所采取的经济制裁行动，经济制裁本身，它应该是一种比较辅助性的这个外交手段，它是一个强硬的手段，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它本身不能够代替军事手段。或者是在一个军事冲突里面，不管是大或小的军事冲突，帮助这个实行制裁的国家赢得这个军事冲突的结果。所以，如果说我们说期待，因为美国才对俄罗斯，或者是整个西欧集团对俄罗斯，甚至美国或西欧集团，包括日本，后来对未来对可能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决定性的在军事上的结果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期待有点太高。但是经济制裁能不能够让决策者，尤其在一个寡头政治的独裁政权里面，让决策者去重新思考，去衡量一下，在他的决策天平里面，他去更好的去看看说，哦，如果我现在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可能面临的后果会是什么？那所以，美国现在的思路看起来是往这个方向走，重点放在于吓阻，放在于画下红线，你这个红线绝对不可以过，一旦红线过了以后，那 这个各式各样的惩罚跟报复会铺天盖地而来，有些是针对国家，有些是针对个人。那么至于说是不是这个红线，是不是或者是这个制裁手潜在的制裁手段会不会造成例如说中国的社会不稳定或政权转移，这个看起来并不是目前这些法案的目的。
好的，感谢丁宏斌教授。谢教授，我很快念一下我们很多这个现场网友对这个法案的评论，然后请教您跟他们回应一下互动好吗？这位叫 President 的网友他说，美国这个法案出台的太好了，简直是对共产党最好的武器，早该这样做了。他说最看不得嘴上反美，但子女财产却全部留在美国，这些人实在太让人恼火了。还有一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台湾冲突遏阻法才是对付中共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弹级武器啊。他说一旦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话，应该是可以有效的遏制中共妄图侵略中华民国的野心。网友狮子先生他说，这个法案说明了美国已经掌握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海外的资产情况，不然毫无威慑力，无法达到贺祖的目标。狮子先生的这个意见跟刚才谢天教授也说，可能应该是美国已经掌握了才开始这个你这个法案，我觉得是两边是 match 的。然后还有一位叫 Jack 刘，这位网友他说，台海开战与否只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台湾的行为，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此消彼长，那么他认为其他都是偏方，下三路毫无意义。所以我们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谢教授怎么看网友的不同看法？有人说这是核弹级的武器，也有人说这样的是偏方，不见得有意义。回应他们一下。还有我也很好奇，北京看到这样的这个法案啊，说已经可能掌握他们高层领导人在美国的资产的话，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反制措施可以记住？他们有一个反外国制裁法等等，他们会有这个相对应的措施出台吗？也想请教谢田教授帮我们预测一下。谢教授，
对，刚才那个前两位那个这个在网友那个留言都是蛮对的，跟我们的看法基本上也一致的。那最后那一位呢，他说这个不没有什么作用或者怎么
打不打台湾，其实是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实力。
是跟美国对跟中共的这个实力消长，是中美之间消长确实有关系。对，但实际上是更主要决定的原因的因素呢，实际上是这个中共的领导人。我们知道他有这个，他把这个统所谓的统一台湾作为他这个中共统治的一个这个合法性的基础。因为他们也这几十年来、七十年来一直在做这个主张，然后呢，当然他们也要就是揣摩美国的意图，或者美国能够干预的程度是多少。还有呢，有时候中国经济恶化的时候呢，或整个国内形势恶化的时候呢，可能反而是中共想要动手的一个动机，因为他要转移注意力啊。这是所以那个不光是这个网友刚才提到这几个原因。那回到你这个问题，就是说
北京
是否可能反击的措施？对，如果有美国很多很多那个国会议员呢、高官在中国也有资产的话呢，那他就可以对等的反击，对吧？但是关键看来呢，好像没有什么人有吧？如果真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或高官在中国有大量的资产的话呢，我们还希望知道。但我们作为美国民众的话呢，我们希望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这样，希望中共把它曝光。看看美国有没有这样贪腐的人才，但是我想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应该是没有，也许有一些，比方说有些加州的议员呢，斯瓦沃或那些，或者是亨特拜登啊，或者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副总统候选人沃尔茨，他也在中国有很多那个生意啊，做了很多生意，他们有没有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应该总体来说，我想
还不知道。
对，整体来说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国会的或者政府的高官在中国有任何资产，所以北京如果祭出同等的反制措施，他是做不到，没办法做到的。但是他可能会用其他方式来报复。但不管怎么说，我想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核弹级的，虽然还没有公布
的武器，
要真公布的话，那绝对是核弹级的，因为中国老百姓的话，他一旦得到这个消息，他们一定要反了起来了。尤其现在经济状况这么好，这么差，那但是即使不公布出来，那现在呢，实际上已经，刚才我们说到这用作为反间计的一个手段的话呢，也可以在中共内部造成一些互相猜忌。
好的，感谢谢霆教授。刚好谢霆教授讲到这个美国的高官或议员，不晓得在 中国的资产有多少，当然我们自己不知道，还要进行 一部分的调查，我们现在打个问号。不过刚好网友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来念看我们网友怎么看。这位网友叫做巡山道长三元，他说感谢美国议员帮忙反腐，不过美国在华资产也有几千亿，呵呵，真要武统的话这些代价不算什么。这是网友的个人意见，不过他也提到了刚才我们来宾提到说美国究竟在华有没有资产啊。还有一位网友也有不同看法，张宽成，他说就冻结中国高官在美资产这一条呢，他就支持武力收复台湾了。这也是我们网友个人看法，不晓得是不是讽刺或开玩笑。还有一位网友叫尸骨无皮，他说千百条台湾冲突遏阻法不如推倒一道道的防火墙，毕竟台湾冲突遏阻法只能遏制千百个中共党员，要唤醒亿万中国人，让他们看清墙外的真相，参与国家民族将来的方向，才能和普世接轨。丁教授，其实这位网友讲的也很好，就是说美国公布，假设真的公布这个中共这些高官们家属在美国资产好了，这个讯息也要能够让中国的网民知道，才能够达到更多的效用。不晓得你怎么看我们刚刚几位网友有一些有不同的看法，跟他们回应互动一下好吗，丁教授？
嗯，好，我先从最后一位网友的观点讲起啊。为什么不要干脆推倒防火墙？那我们通常讲防火墙的时候，因为用了墙这个字啊，所以会有那个具象的思维，觉得好像柏林围墙把它推倒了，推倒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现代科技里面，防火墙你可以被突穿，那甚至你说推倒也好，但是呢，防火墙也可以被补上。那么美国像今天稍早这个谢教授有说，这个美国有能力他把这个他的讯息穿过防火墙送到中国去，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不是也有能力很快的把这个墙上的洞给补上？
嗯，
那这里面事实上是双方科技利益的博弈。那在这方面，如果我是美国的这个相关人员，我不会低估中国在防火墙上面补上洞的能力。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讲，却把它推倒，跟在墙上凿几个洞，然后是让中国以为我的防火墙万无一失，可能并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啊。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个如果说把它推倒了，那么中国想办法把它补上，那变成猫抓老鼠的游戏了啊。但是如果说在适当的程度、适当的时候，把相关的讯息当假设，因为这个法案通过，然后的确有些中国高官的贪腐的资料被公布了，那么美国政府的确也可以想办法把这个我们说在中国说叫翻墙了，那美国就是我们在说是在墙壁上凿洞了，把这个讯息送到中国政府里面去。这样做你不用推倒防火墙，不用跟中国的网军或者是网管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但是一样可以达成在中国里面产生发酵的这个效果。那至于说这个有一位网友的意见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我个人是尊重了。那么我想毕竟这个毕竟还是只是众议院通过的法案，那最后的结果我们还要花点时间来观察一下。
好的，感谢丁教授。我们今天现场针对这个法案，这个有回应的网友非常多，我再很快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上半场的总结好吗？这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美国应该现在就公布这些资料啊，这也是为了中国百姓好，不是吗？还有一位叫 Demon 的网友说，对中共权贵集团、利益集团来说，难不成真的要把资产移转到俄罗斯吗？都说中俄友谊无上限，那么中共更应该带头将私人资产转往俄罗斯，这是开玩笑吧？还有一位网友叫 President， 他说真的认为这个国家有前途，对这个体制有信心，是不会把子女和财产全都转移到美国的，天天说要坚持几个自信，结果自己都不自信，他觉得很滑稽。还有一位网友蓝花花说，看来具体的情况是只要民主国家一认真起来，实际上是能够找得到办法彻底对付流氓独裁国家的。这是我们网友的各种不同评论。因为上半场时间有限，下半场我们还要谈这个苹果跟华为的手机，我就是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上半场的总结。当然这个礼拜是中国周，除了这个台湾冲突遏阻法，还有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法案要一个一个的来表决通过。那先请谢田教授帮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并回应网友好吗？谢教授。
对，首先呢，就像丁教授和你刚才谈到的，就是说这个法案呢确实非常是一个策略上的转变，我们相信会有相当好的一个组合作用啊，但是呢并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可能需要更多的配套。但是那个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在美国政府之间国会啊， 刚才有30多个法案，除了这个台湾合作法案呢，还有一些，比方说针对中共的那个孔子学院的，针对中国那个偷美国科技的，还有中国那个电动车新质生产力，还有这些很多呢，实际上都在这个的酝酿、讨论和通过。所以应该说，这个美国西方呢，西方国家开始那个对中共的威胁，中共的那个，应该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且开始在积极行动起来了。
好的，丁教授也很简短的为我们上半场简单总结一下好吗？
好，那从这个中国州通过的法案看起来哈，而且尤其是这些法案都有相当多的两党共识的结果来看，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似乎已经有一个一致的思维，这个思维就是先求防卫性的，先求自保性质的，先求这个，而且把敌人或者是真正的对手。把它是中国跟中共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对手是中共，而不是中国或者是中国人民。那未来我想我们还会看到更多这样子的法案，但是先后顺序应该还是先维持世界秩序，现有世界秩序的稳定跟美国自身的安全，这会是美国的优先顺序。至于刚才看到很多网友说中国会发生可能会发生改变，这是核弹级的攻击，那这个部分可能暂时要让某些网友失望，至少从目前立法的这个过程看起来是往这个方向在走的。
好的，非常感谢丁鸿斌教授还有谢田教授二位的深入分析。提醒大家，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大家先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美中之间的手机大战。华为和苹果选在同一天发布新手机，这两个美中手机龙头大厂之间的缠斗究竟是谁占上风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请来宾和您一起讨论。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9月12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这个星期，大家不但非常关心美国国会通过了哪些和中国有关的法案哦，也很关注美中两家手机大厂在同一天推出的新产品。9月10号，就在苹果发布最新款手机 iPhone 16的几个小时之后，华为也选在同一天举行了新款山折叠智能手机 Mate XT 的发布会。美中两大手机龙头同一天发布最新的手机产品，引起了中国网民的高度关注。买苹果还是买华为这个问题，也成为了美中科技争夺战的一个观察点。华为是否已经走出被美国制裁的包围圈？中国的晶片自主之路能否实现？我们要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欢迎您。好，一位是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鸿斌教授，丁教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或点击美国之音中文网发送的邀请链接。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在和您通话之后，会适时的将您加入节目现场，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下半场首先我想先请教谢田谢教授，你怎么看华为和苹果在同一天推出新手机啊？我看到这个有网友形容说这是一场精品和土豪之间的缠斗，您觉得中国的消费者会更青睐哪一台手机呢？谢教授。
对，因为下面呢，因为它这个华为刚刚推出来嘛，啊，现在据说有的有这个预购的，有几百万预购的，对吧？那这些预购并不是购买，所以最后它能有多少人购买？ 并且这个人们开始真正使用以后呢，会发现什么问题，才是最后决定到底它能卖出多少的。华为显然是想这跟 iPhone 啊、苹果呢抢风头呀，实际上他想证实自己呢，就是在被美国制裁的那种情况下呢，我仍然能够很顽强的为难这站起来。但是呢，他可能我估计可能达不到他这个预期的作用。首先，他这个新手机推出来的时候呢，你应该推出来手机的那些优越的性能呀，从那种就是说他那个技术上的先进性和优越的性能。而虽然是这次华为呢，它实际上只抢了一个外表呀，这个外表的一个功能，并且这个外表功能三折性这个东西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技术的含量，它只是加了两个那个折页，是吧？实际上，这个最早推出这个可折叠性的呢，是韩国的三星啊。韩国当年推出两折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也非常低调呀，并且呢，这个两折的手机呢，实际上这个。市场份额也是蛮有限的，好像这个并没有全面的被那个消费者所接受啊。那现在那个中共呢，很擅长于用这些东西，做现在弄成个三折啊。那三折，但实际上这个很麻烦，就是我觉得从那个我观察了一下很多，用户的那个吐槽的话呢，就是它很繁琐，打开来，然后呢很脆弱，很容易坏啊，并且有些人你看他只用了几天，刚用了一会儿。它这个折页这个折痕的部分，那个凹陷的部分就非常严重，那这个东西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因为我们知道华为很多以前也弄出了很多那种非常惊艳的产品，但实际上那个赚了噱头以后呢，后续不足，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三折的屏幕呢，它就是一层塑料的屏幕啊，到底能够就是说持续多久，会不会产生这更多的皱褶？下面那个质量性怎么样？实际上都是个问题，所以呢，下面这个我想最大的问题呢，有两个问题至少，一个是它这个价格啊，它据说要高达2800到3000美元，就是折合成美元的话，
大概19000人民币、20000人民币都有，
对，20000人民币，那对这个平均收入只有大概3000人民币的这个中国普通百姓来说，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望不可及啊！即使美国的民众，我们这个美国民众，美国可以 iPhone 16只在中国起价只有800多美元，而但是呢，关键是在下一点，这个价钱是一个。那 iPhone 16我们知道它在这个芯片和那个系统级的芯片那个上面呢。差异也非常大，实际上是在加，差距在加大。我们说华为现在仍然在使用这个7纳米以下的那个工艺，是吧？这次那个 Mate XT 呢也没有什么什么突破，就是还在继续使用旧的芯片。而现在苹果呢已经在采用第三代的那个3纳米的工艺。这个iPhone 16这个处理器呢有这个3纳米技术，有4个效率核心。比这个 iPhone 12呢要快，这个 CPU 快60%，这个速度实际上已经可以挑战这个高端的那个台式电脑了，
是，
就是有这么强大的这个运算能力，并且价格呢只有800多美元的话呢，这个实际上从这个由一个理性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呢，中国百姓呢，中国消费者，我想最终会意识到，真正的价值在哪，而不是这些徒有虚表，对。
好的，感谢谢教授。那么再请教丁宏斌教授，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性能和价格究竟要买苹果还买华为。之前我就来听听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好吗？很快念两个，然后请丁教授回应。这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说，华为的 Mate XT 既没有先进的芯片，也没有先进的系统，完全就是靠华而不实的花活。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也许功能机时代的翻盖和旋比其他的直板手机差不多，买华为可能炫耀的成分比较多，而苹果手机依靠的是性能优异的芯片和自主研发的系统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两者面对的消费群是不一样的。再念一位吧，这个网友叫 Chris， 他说华为这个手机卖20000块，太瞧得起中国人的购买力了，瞬间感觉华为也瞧不起大多数的中国人了吧，人家难道只做有钱人的生意吗？这是我们网友这个直观的这个看法。那么请教丁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我们网友对这两款手机的看法？我们先暂时撇开政治因素不谈，稍后再加入美中科技站来讨论好了。如果单从这个性能价格比较的话，您认为消费者在中国可能更倾向华为还是苹果呢？丁教授，您的看法？
当然如果钱不是问题的话，那看起来好像华为比较炫酷，
但中国人的购买力现在在下降。
对，但是你如果考虑到中国人购买力，然后再考虑到 这个实际上华为这个新的手机里面它的晶片用的是什么样的晶片的时候，其实这个性价比华为新手机的性价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啊。那所以整个看起来啊，我觉得华为这个新手机更像是这个华为这个公司或者是中国政府利用华为的手机向全世界宣告说，你们制裁我没有关系，我一样可以做出新手机，而且功能强大的手机。它是看起来功能强大，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手机就算是常常换手机的人，也很少说真的是一年换一台啊。那你一台手机再怎么样，你也得用个两年三年左右。那你在用两年三年的时候呢？很多现象，如果像刚才辛教授说的，有一些像折叠的地方，现在就已经出现问题，就已经有所谓的 wear and tear 的那个迹象的话，那这个手机能不能撑过一连两年的这个正常使用时间，那就很难说了。我想一段时间以后，可能网民会就是真的使用者的话会很失望，热潮就会过去了。那再顺便回应一下这个第二个网友讲说，这个价钱，这个太看得起大家的消费能力了。不过华为现在有个问题了，因为华为用的晶片基本上是中兴做的，那中兴现在的晶片的成本非常高，也就是相对来讲，而且它的良率非常低。那这样子的结果，在美国这边的网络上已经在讨论说，华为卖的这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需求的话，华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出货，都还是问题。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华为把价钱定那么高，它好像也不是那么不合理的事情，因为它就如果说价钱定得很合理的话，价钱变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华为可能根本也出不了那么多货，因为晶片供应不上。所以这个是华为高价，然后一方面弥补它的这个高成本的晶片，另外一方面呢也塑造它自己高端的形象，甚至可以顺便跟国际社会说，你看你晶片制裁我一样可以做得出来。我想华为把手机的价钱定得这么高的目的哦，应该是在这些方面，而不是真正想在市场上赚钱。
好的，感谢丁教授。那么谢田教授，刚才我们网友也提到说，跟您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这一次苹果的这个 iPhone 16当中呢，有这个性能优异的芯片三纳米以下的，还有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不过发布了苹果手机在中国之后，目前人工智能的这个功能好像还是没有办法使用哦。那么就让我想到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中共它是制定有人工智能管理法的，那么过去几次人工智能在中国经过实测，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跟习主席有关的问题是不能够回答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在中国连这个人工智能 AI 也是姓党的哦。那么现在苹果的新手机有一个 AI 系统，它最后如果不能用的话，消费者也会觉得说你的这个主打就是 AI 系统，但是这不能在中国使用，这样子能被中国的消费者接受吗？想请教谢教授。
对这个事情呢，这个苹果在中国的这种 dilemma， 就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呢，已经是发生过，以前有发生过。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以前要涉及到一个苹果手机的一些这个数据库、数据中心在什么地方。原来我们知道，美国的那个苹果手机一般的数据库呢、数据中心呢都是在美国。但是在这个中共的强烈的要求下呢，事实上那苹果当年也接受了中共的要求，把这个数据中心我记得好像放在设置在贵州啊，那就是他这个从这个苹果的那些高级领导人或这些市场业领袖的角度来看呢，他们需要这个中国的市场啊，需要中国的消费者，那他实际上会迎合一些中共的要求啊。那这个呢，别如果他想这个 AI 手机带有 AI 智能，就人工智能手机要在中国使用的话呢，他这个整个这个AI 系统智能系统的那个训练，那我相信那个苹果很可能也会继续那个屈服于中共，就是让这个 AI 系统呢是去学习从中国那些资讯呢去学习。因为这个就像一个人上大学一样，你在中国上的大学，你就受到中共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在美国西方上大学的话呢，你就得到的就是说是开放式的教育这样子。那就是说中国完了，那这人工智能一样，它这个智能如果在这个中国，在那些受到那些过滤的，它的语言模型，它那个党的文化、党的思维来培训的话呢，那这个苹果同样的苹果的智能这个大脑呢，实际上也会。 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那个宣传工具，所以这个恐怕是可能很难避免的。就是说，但是那些我想中国这些老百姓，中国百姓如果买了苹果手机，在中国接受了党文化的洗脑，对吧？然后呢，他如果拿着那个同样的手机到海外来用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发现他也需要一个重新被这个反洗脑的一个过程。
嗯，好的，感谢谢田教授。究竟这个苹果的新一代手机的人工智能的功能啊系统到了中国是会被洗脑成变得比较智商比较不太一样呢？我也想请教丁教授，其实我们看这个苹果手机最近在中国的表现好了，拿这个最新一季第二季度的中国智能手机排行榜来看，其实苹果的手机就已经从第三名跌到第六名了。那么也有市场分析师表示说，现在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这个科技战加剧哦，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压力，这些东西如果不缓解的话，其实苹果将很难够保持在中国市场的地位。那么加上刚才我们也提到，苹果在中国还面临了这个消费降级的挑战啊，甚至包括政治力介入，包括中国当局是限制公务员还有国企的员工使用苹果手机的。那么想请教丁教授，在美中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之下，有人说苹果在中国的黄金年代已经结束了，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丁教授？
嗯，这个黄金年代结束这个说法，基本上我算同意了啊。
嗯，
那原因是因为首先是这个中国国内消费降级、经济下行的这些问题。那苹果手机再怎么讲，也是所谓在手机的世界里面，在手机市场的市场区隔里面，它是属于比较高价位的。那这样子的产品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它受到影响是一定的。另外呢，美中贸易战，这个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因素有没有影响？有。但是问题是在苹果，事实上在2019年前后，在这段时间，苹果事实上是受益方，是这两年苹果才变成好像是受到影响。但是很遗憾的，往在未来的几年往下走，可能苹果的这个空间在中国市场的空间会越来越受到压缩。那我之前为什么说2019年之前苹果受益呢？如果说大家还记得的话，中国美国开始，就是川普总统开始制裁华为是什么时候？是2019年。
嗯，
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苹果它的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从原来的大概 10% 上下，大概有时候 8% 就是 9%,10% 上下，一下子冲破这个 10% 的这个 barrier, 然后到了甚至最高的时候好像到了18%还19%, 也就是19年到现在这段时间。所以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现在看到最新的资料说苹果的市场占有率在中国大概只剩下 14%, 但是这事实上跟2019年也没有那么久，有没有那么多年之前比起来，已经算是很还不错的那个市场占有率了。很可惜，就是说如果说照现在的中国经济下行，再加上这个国际政治因素，再加上像刚才谢教授 说的，如果说苹果在中国必须在它的 AI 要做新的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模式训练的话，那这些会垫高苹果在中国市场经营的成本，也让它的盈利更加的受到限制。那再加上当然在中国有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在这样子的种种因素加起来，我想在未来，在可见的未来，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会继续下降，应该是不可避免的。
好的，感谢丁教授的分析。继续请教谢田谢教授，当然这一次这个华为推出新手机，故意这个强碰苹果 iPhone 16推出的同一天啊。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去年华为在推出新手机的时候，也是选了一个时间点，是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还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推出这个采用7纳米芯片的这个 Mate 60。那么当然现在这个还说这个三折叠是不是能够经过检测，大家还要观察。但是华为已经说了，接下来还有 Mate 70，还有我们要推出一个新的人工智能AI 的晶片。所以想请您评估的是，华为苹果手机大战背后的美中科技大战和美中芯片战，究竟华为是否走出了美国对它的这个晶片高科技芯片制裁的这个包围圈，中国的晶片自主之路是能够实现的吗？也想请谢天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下。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华为这样特意在这个 iPhone 16出来的时候高调宣传，别用这种这个表面的浮华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这些这外部硬件的东西呢，来特别的宣传炫耀的话呢，其实正好说明了他在那个内在的实际上本质上的一些芯片技术方面呢，他的短板和缺陷，所以他实际上是想补充他在这个芯片的那个没有办法升级的这个困境啊。 而这个背后呢，实际上这个全球晶片战争中呢，我相信这个华为现在是根本没有办法突破那样，因为实际上这个整个它华为越是这么跳得很欢很欢，跳得越高的话呢，可能以后呢摔得越低，摔得越狠，并且实际上那个也意味着就是说，可能美国和西方对这个中共的这个芯片战呢，可能会这个会加剧呀，会进一步的升级，因为他看到了华为这种作用，他在似乎在积极的想要突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华为跟中共这个军方这种这个密切的联系，所以呢，西方肯定不会有所放松，反而会因为这个华为的高调出台呢，去加剧他这个制裁。而这个中国这个晶片的自主之路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因为我可以说完全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个晶片呢，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它不是一个这个一个国家的问题啊，像美国的话呢，当然这个你从荷兰这些光刻机也好，或者到那个日本的那些跟芯片相关的材料也好，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完成的，就是美国也没办法独立完成。像美国也依赖于日本、荷兰的、台湾的一些技术，就说，但是这个很值得庆幸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些芯片呢，掌握在这些自由国家、自由西方、自由民主的国家的一个这个体系之中啊。而这个中共呢，实际上尽管想染指，尽管想学到，想这个短道弯道超车，但是他实际上没办法做到，因为涉及到十几个、几十个国家这种在高科技很多领域，不光是微电子，还有光学，其他材料领域的那种权力通力合作，这个是一个国家是根本没办法完成的。
好的，
所以这个晶片之战最终的话呢，中共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这个不是说它的举国体制就可以给完成下来。
好的，我就顺着这个谢田教授谈这个全球芯片战争，请教这个丁鸿明教授。事实上，就在昨天晚上，这个美国总统星期二晚上这个美国总统的辩论会当中呢，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哈里斯就特别提到了中国贸易还有芯片的问题。他说，特朗普他指责这个他的对手，特朗普是挑起美中贸易战，但实际上他在任内是向中国出售了美国的芯片，帮助中国提升科技和军队的现代化。然后哈里斯指责这个特朗普是出卖了美国，但特朗普总统马上就反驳说，这个中国的芯片是从台湾购买的。就想针对这一段，特朗普和哈里斯在辩论会中提到中国芯片的问题，请教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在辩论会当中提哈里斯提出的质疑是说，中国是跟台湾买晶片，然后所以这个台湾公司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堵中国半导体战略下的一个缺口呢？我们谈这个特朗普说这个台湾芯片是卖给中国这件事情，请教丁鸿明教授您的看法。
是，在这个那场辩论里面啊，辩论双方副总统哈里斯跟前总统川普，他们的语言里面都讲的都对，但是也有这个故意夸大或者是断章取义的政治语言。那在这个副总统哈里斯的这个部分呢，他说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向中国出售晶片，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有，因为在2019年开始对中国实施制裁之前，这个中国的确是向 Intel 跟 Qualcomm 这两家公司，高通这两家公司购买晶片，所以川普总统2016年上任，所以这是在他任内发生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在川普总统任内，他一样也是那个对中国的晶片开始制裁、开始禁运的这个总统。所以去说川普总统，因为他所以中国可以买晶片，事实上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川普之前所有美国总统的问题。那接下来川普总统的回答说，台湾，那台湾是从台湾买的，那这个部分就像我刚才说，事实上的确美国 Intel Qualcomm 的确有晶片给美国给中国，那不是说台湾，但是美国也知道，台湾也知道中国台湾的确可能是一个破口，所以要费尽各式各样的努力来防堵这个可能的破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丁鸿明教授还有谢田教授的回应。我很快再念一个网友的评论就结束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 网友 Henry 他说，中共后台软件直接写入系统，公安系统监视你，敢用你的隐私安全吗？还有鱼次郎说，现在中国经济崩盘，人民信心瓦解，会有人换手机吗？旧手机能用就用，先度过难关再说。我们以这个网友的这个今天的评论来做最后的总结，跟大家分享哦。也再次感谢丁宏斌教授还有谢田教授二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针对两个话题带来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谈，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延迟退休喊了15年，为何这只靴子落地了？还有第二个话题是在中国赚钱变得越来越难，景气低迷是长痛还是短痛？欢迎观众事先留言或通过现场 call in 参加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提供我们宝贵的意见。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